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先祷告一下。
Amen.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你说两三个人在这里聚集，你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两三个人聚集在你的名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光照今天民数记二十八章的话语，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让愚蒙人得通达。主啊，不仅让我们今天得着雷马的及时的说话，也像刚才我们交通了，因为我们还在服事，把录音放在网上，甚至变为英文，求你借着我们这些这个小小的聚会向我们说话，向更多的人说话，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求你的圣灵光照你的话语，高抹我们弟兄姊妹的口，高抹小子的口。阿们。
是吧。把这一切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
对，
我信通过主能够圣灵能够关照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我神的话语，我理解更多人的心意。我也通过这个，也请保守兄弟兄这个对主的服侍，能够让把这个主的更多的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
阿们。
阿们。
民数记二十八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以爽香气之火祭的食物，你们要谨慎，在所定的日期献给我。
第三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
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
又要用细面的依法的十分之一，并捣着油的一新的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
这是在西乃山所定常献的燔祭，作为献给耶和华以爽香气的火祭。
为一日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新的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浓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
黄昏的时候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像早晨一样与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以爽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安息日每献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二为素祭，又将同献的奠祭献上。
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之外。
每月朔你们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为每只公羊公牛要献调油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三为素祭，为那只公羊也要献调油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二为素祭。
为每只羊羔要献调油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为素祭，这些都是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以爽香气的火祭。
与这同献的奠祭，为一只公牛要奠酒半新，为一只公羊要奠酒一新的三分之一，为一只羊羔也要奠酒一新的四分之一，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
又要将一只公山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
正月十四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你们看为没有残疾的，献为火祭，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要用调油的细面做同献的素祭，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的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的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的十分之一，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遮罪。
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
一连七日，每日要这样把以爽香气之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要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献上。
第七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在七七节庄稼初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以爽香气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要用调油的细面做铜线的素祭，为每只公羊、公牛要献一法的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的十分之二。
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的十分之一。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遮罪。
你们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素祭以外，要与铜献的奠祭献上这些，都要你们看为没有残疾的。
Amen.
Amen. 这之前也读过这些类似的话。
对，
好像是在利未记吧。
对，
利未记前几的。我最近在整理利未记一章、二章、三章、四章还有八章那个读经记录，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这个当时的感动，就是看到这个燔祭大小不同，所配的素祭的大小也不同。当时得到的感动，就是很久之前读经得到的感动了。当然那也是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经历基督的，每个人经历每基督的救赎是一样的，但我们每个人经历的基督的救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耶稣的救恩是预备的每一个人，预备为每一个人，每个人耶稣为了每个人的罪都死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救恩。他同样就是说燔祭是预表我们这个经历主的这个救赎嘛。
对，
是一次永远主救赎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他这个素祭的大小和这个奠祭的大小，他就这个说明了每个人经历的这个人性的变化不同。他那章还是讲到连饼都有几种烤法，一个是直接在火上烧素祭，一个是在炉中烤，另外一个是在那个煎锅里煎，另外一个是后锅里这个烤这烧，它就是每个经历火的程度都不一样。当时我得到感动，我后来记录下来的，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越经历，神在我们性情上、人性上的变化，越经历变化，就越能经过火。因为有素祭，有是直接经过火的，有的是这个炉中烤的，越接近火的，信心越得试炼，然后变化就越多。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越献上，这好像利未记几章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越献上燔祭越大，公牛，我们经历的就基督救赎越多，我们在我们这个素祭的数量也就越多。另外一个，它配的这个油也就越多，奠祭的酒也就越多。你看它这里也是这样，如果是。配上公羊羔，它是配面是二十八章五节，细面一法的十分之一，油一新四分之一，油一新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这是这个数量。如果是公牛呢，你看到下面12节。公牛的调油的细面一法的十分之三，公羊的调油的细面十分之二，公牛要奠酒半新，它就是数量增加了。当时提到的感动也是这个， 我们越在教会里经历救赎，越就有人性上的变化。初得救的时候是这个能来就不错了。他那个鸟，我们提到那个鸟的献祭也是只是把那个穗子掰下来，一切都所有的屠杀都，这里所有的祭物，利未记上来讲，所有屠杀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做，但只有那个鸟是祭司做。就是我们越生命越瘦小幼小，祭司担当一切。但是如果我们生命成越成熟，你自己还要杀眼，还要屠那个杀那个筷子，还要参与。但是你越经历生救赎，越经历那个素祭，有人性的更新，然后你就越有油，油也多，油就预表圣灵的充满，然后酒也越多，酒预表振奋人的力量啊。就是你，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中银行开始的时候，能来就聚会就不错了，别人都接你送你啊，请你吃饭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你越经历救赎，你就发现过去做错的事情，现在觉得人性上不光是说做了错事，而且人性里认识到人性里的罪。然后再往后进，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能力还是不够。但是你生命再长大，你不禁认识到自己更多罪恶，人更多经历人性的变化，生命还更成熟啊，慢慢你也能服侍的人就多了。这个我就叫酒能力。比如我们都一起服侍，这一起陪他那么久嘛，你生命长大之后，你才能供应别人的能力吧。
对，
这个就是以水变酒。所以我在立位基金的时候把这个就整理出来，最近写出了那个文章。他这儿呢，他就是说这个是在西南山这个定的这个律，所以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其他方面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你看这个是立位基一章的，我刚才讲的就是立位基一章的感动。你要献所有的公，这是我们一起读公牛啊，你要按手在的头上，在这个人都要剥皮啊，还要切筷子啊，然后亚伦只是把他们放在坛上烧。这个翻译成的内脏与腿啊，那个人就献的人都要去洗，然后这些烧在坛上。啊，羊呢也是如此，只是不按手。但是呢，如果到了最后的鸟呢、斑鸠呢、鸽子呢，就是这个人啥都不做，现在的人啥都不做。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我听了一个录音嘛，我们就是说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鸟不辨别公母啊？而且这个利未记一章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公牛、公绵羊。当时有人在聚会中就提到，也是一个亮光。说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也如此，斑鸠啊、鸽子啊很难辨别公母。
对，
这就我就说这可能就是预表人这个生命极其不成熟的情况下，性别还没有完全分别出来，或者是贫穷。有人在讲呢，说如果他买了一个鸟，要规定献公的，到那之后反正是母的，又辨别不出来，不是很麻烦吗？所以讲了这个神柔细的性情，对于这些贫穷的人很顾惜，接纳着贫穷的人。主耶稣的父母也是，主耶稣的母亲也是这样献上鸟，给主耶稣献上鸟。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说神的心意让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像鸟一样。就现在就说美国就基督教的光景，就是说Sunday Christian， 基督徒不去祷告，不去寻求神，不去献祭，不去积极的参与，那自然就一直在 Baby Christian 的情况下，就像鸟献鸟一样，所有的祭司做、牧师做，那自然这个不是神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我重复利未记一章的时候的感动，但这跟利未记一章有一些重复之处。薇薇姐姐上来了。
嗯，
我们刚才只是读了一下这个民数记28章，也重复了一下利未记一章我们当时读经的一些感动。 就是说燔祭的数量越大，素祭的数量也就越大，然后配的油也越大，油预表圣灵嘛。酒的数量也大，公牛就是最大的，啊，其次公羊，每个比例都不一样。我们的分享，当时的分享就是说，你越经历基督的救赎，就越经历人性上的变化，素祭，然后越经历人性上的变化，就越有圣灵的充满，你就有，那越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有越有能力去服侍别人，就是酒。这是我们利未记一章读的感动。今天我们读了民数记28章，杰西，你再看一看，看看有什么问题，你再提问一下。刚才我跟他聊，我已经把这个很多的录音整理成英文，整理了40-50篇了，慢慢开始有英文的读者。最近我们发帖了，也有人慢慢就希望能供应他们，而这个每个弟兄姊妹免费，特别你们两个人忠信来扶持我们一起读经，这个提问，这都是给圣灵机会说话。虽然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问题，但我们已经养成了个习惯，等候圣灵的说话。反而有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就不仰望圣灵的话，那也就圣灵就没机会说话。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在这旧约里面，他们有像宋弟兄说一下，他这个不同的有不同的祭物，也对应着这种不同的属灵经历和不同的这个属灵成熟度。那对于新约之后的我们这个情况下，主耶稣基督已经是为我们成为一个献祭了，然后一旦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没有再像以前做这些，这些燔祭或者是素祭或者奠祭。那就是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他们这段旧约这段，对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参照的意义或者预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不同的这些祭物代表不同的属灵程度，因为我们现在感觉都是主耶稣基督已经都帮我们给这个成为最大的这个献祭，把我们的罪都赎清了，对吧？
对，但是就是说，他现在就新约中没有那个这些祭物的外面的形式，但是在里面的属灵实际确实分得清楚的。比如说我讲经历燔祭，就是经历基督的神性上的救赎，就是让我们灵里重生；经历素祭，就是经历我们人性的变化，因为素祭是麦子磨成面。主耶稣用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籽粒来，就是我们。然后又经过碾磨，十字架预表十字架，然后呢才做成素祭。素祭又要乳香，又要抹油，油预表圣灵，乳香预表复活，就是我们在灵里必须经历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经历和升天的经历，乳香，但是又不能加酵和蜜。酵预表野心呐、罪呀、蜜就预表我们天然的肉体啊，但是在外面我们没有这些，但是在属灵的经历确实有。我们经历素祭，就是在我们人性的变化上经历素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最初的时候都觉得不觉得是自己是罪人，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没信主的时候还没悔改。别人说你是罪人，你还反驳呢？或者我们听跟那些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华人朋友们在讲，哦，我怎么是罪人啊？我没杀人，没放火啊，我没做什么恶事啊。那我们讲，你是罪人，不是说你做了杀人放火的事，而是我们先祖亚当犯罪了，我们里面罪的性情。你看他这个没有人理解的，没有属灵基础经历的人，他不理解这个。但当我们经历生命的更多变化之后，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发现说。不仅我里面罪的性情需要基督的救赎，我还有个残缺的人性。我这个人性中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很多是家族的遗传，很多是邪灵坚固的营垒，很多是我个人的缺点，等等等等。我这个人性不完美，那你说人谁完美呢？都不完美。可是神救赎我们是。 是不是说让我们永远不灭亡不下火湖就好了，这是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还有我们在各方面能够彰显神，就是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缺少经历的。当然我们一直在讲生命的长大和变化更新，是受到地方教会的传统的影响，这是正面的，那当然我也积极操练这个，但是大总体来讲基督徒在这方面就是经历速记上是不够的，就是速记就是是神的确，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的确可以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性来改变我们。我经历了很多人性上的改变，当然还有很多的很多的缺陷，但是这些改变可以见证我们人的确是可以改变。有人说父母改变不了一个人，夫妻也改变不了对方，但是神却能改变一个人，这个真的是我的经历。你要去改变一个配偶啊，或者你改变一个亲人，你到头父母改变孩子改变，都到头都改变不了，除非一个人与神愿意与神配合，经历速记，经历神圣灵的更新的变化，他就能改变。但是一个人说、哦、我就拒绝更新，拒绝改变，不接受神的变化，就是心硬。不光不信的人心硬，信主的人也可以心硬，我就不变，我就不配合。那这个你人不配合，那神也无法改变你。那最后当然说神将来会有管教，硬的来管教你是怎么管教人，在黑夜里爱过切齿也好，或者是说什么，神总有办法管教你，千年国也好，这个天堂里较低的地方，或者他来管教你，他神有办法管你。大就是得救的人，有些人真有办法管你，但是你今生如果肯经历生命的变化，特别是十字架的对付，杀死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个情欲，肉体就是世界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老约使徒约翰讲的，这个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三样，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肉体看见的所想要的，肉体的情欲，这是第一个的，我就要吃，要贪婪，要贪美食，要贪美衣，要贪婪，或者肉体其他的各样的情欲，这是一个。第二个，肉体的情欲没有了，但是有眼目的情欲，就是我虽然我现在没在做，我说我没这条件在做，但我心里贪，我不是放纵自己肉体，但我心里眼目看到的我都想要，看见别人要的我都想要。但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正当。那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这第三层就是说我肉体的情欲可能可以克己，你知道有很多世界上成功的人是这样，我克己，眼目的情欲他也不要，但是我就要今生的骄傲，我就要别人尊重我，为自己建立一个名声。那他这个是使徒约翰讲的，世界就这三样，要么就肉体的情欲，要么眼目的情欲，要么就今生的骄傲。那你在这三样的里面，其实这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也有这三个东西，也有世界在里面，所以呢他就要经历速记的更新和变化。速记，所谓速记的实际就是细面，细面就是黏膜，就是麦子落在地里要死掉，死掉还要黏膜，这就是主耶稣经历死而复活，复活之后死而复活，黏膜之后你还要破碎，破碎之后还黏膜，黏膜呢没有挤，黏膜之后还不够，你不能光黏膜了一下你就能做素鸡吗？光细面就能做素鸡吗？细面之后还必须加上油，必须加上油，而这个油的程度大小是根据你经历的救赎，就是翻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你经历的救赎多，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多，所谓你油就是说我今天就不要跟别人比，就是我今天基督在我的生命，跟我2002年刚信主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可以说我今天是个牛，公牛，基督在我里面生命是个公牛。2005、2011几年的时候，我们10年10年算吧，2010年左右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也爱主，也许就主，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个羔羊，公羊羔。 但是我2002年刚得救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鸽子，经历救赎就是鸽子。我那时候常常在弟兄之家住着，聚会10点了，开始聚会了，才跳下床来刮胡子洗脸，才去聚会，有的时候还不刮胡子，那都没有感觉。那有老姊妹说："哎呦，你怎么胡子也刮一下？"那时候刚信主，就是能来聚会，就是应场，到点儿赶紧就来了。但是说里面基督的生命有多少？那就是说你从这我三个阶段能比，你肯定基督在我里面生命肯定就长大了。当我在长大了公牛的地步之后，就是我初信的时候，我做那些很多事，就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缺少素质，缺少人性，缺少爱，缺少甜美，缺少芬芳。那个时候，别人不要求我，因为我就是初信的得救的，里面一个鸽子一样的，就是主耶稣在我里面的生命就像鸽子斑鸠一样，我行事为人不端正，不得体。再说我是那得救的，他们对我就好像对孩子一样，也不要求我。但是我2006年搬到东部之后，在这个新的一个教会呢，弟兄们他们人家不是你带得救的，之前我跟你聊过了。他们就期待你去服侍，期待你还去，在人性中彰显主。他们对你的要求和期望都不一样。当然，我现在讲，就是我现在也是人性上还是有很多需要更成熟、不成熟的地方。但如果我现在犯我10年前犯的错误，和我20年前犯的错误，或者说彰显，那就是，那就说。这个就是神可能就不会轻易放过我，但我们讲摩西的例子也是这样，摩西到那个地步与神亲近那个地步，他经历神救赎到那个地步，他要再犯的时候，这个就是素级的范围，就是神对你，你越经历救赎的程度，神的生命在你们长大的程度越成熟，你与神越接近，神对你的人性的要求就越高了。你就是说话行事，你都是要时时考量。我时时考量是不是出于主。如果我很轻慢，或者像摩西一样急躁，那个时候神对你的这个人性的要求就更高。这就是素质的意义，就是说翻译会大小会带来素质的不同。但是素质它是细面，细面要调有。你就是每次你经历细面。破碎，十架的破碎之后，就一定带来更多圣灵的充满。你就细面越多，等于你经历的破碎越多，因为你麦子要碾磨的多了嘛，麦子是生命，然后细面就多了，然后调的油就多，圣灵就更多充满你，然后你就酒就更多，你服侍人的能力就加多了。这个就是我光讲素基这一面。就在我们今天的经历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基督徒普遍缺乏的。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没有，至少一方面吧。
对，很好。对，我觉得这对我们现在，就当很多时候看这个旧约的这个翻译书记，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要联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有的是我们罪，赎愆祭赎罪，我们还得做赎愆祭赎罪祭，为我们罪的性情，为我们的罪的本身去忏悔。另一方面，像圣经说的，这个我们要学习神这个神性这里柔和的这一面，这也是我们这个不容易察觉的软弱吧，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像做这里做书记一样，不断的去转变自己。
对，因为神是父子圣灵啊，神不仅是说他有神性中，预表了基督在雨过永远给我们成了这个赎罪的羔羊，他还成为人呢、啊。就换句话说，这个神造了我们做人，亚当也好，包括我们好，不会做人，所以神说，这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为人，给你们做做人，看怎么做人了。换句话说，这个神不是叫我们得救上天堂去而已，还就是说你们还是好好学怎么做人。 这个很重要的，如何做人。耶稣基督
对。
来给我们做榜样，如何做人。但是他是神人 God 们。姐姐分享分享或者提问一下吗？
对，我觉得。我这就是说这种各种献祭啊，
嗯，
就是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了，是影儿了，但是就是说每一个祭，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应到新约里面来，是主觉得说的人的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得救以后那个成圣的过程，不同的这个生命灵命啊。
嗯。
哦，那就明白了。但是也有看见，就是说，不是人信主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得着造就。你好比那个谁，好比我看的那个《宋长杰传》，他上面写的，他就说，他也是听很多的讲道啊什么，听的也没有感动。就他最被感动的一次。就是他从此就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出来奉献，就是一个小女孩讲的一个道，在一个教会里头，他就当时就被圣灵充满了，就是说，那个，并不是，就是好像就是说跟这个信主时间长短和人的岁数变老，不完全相成正比。
对，你这个观察是对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嘛，我是说基督徒的变化是，如果这个人与神配合，他才会有正常的变化。他与神配合，他不配合就不行。变化是基督徒的变化，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才会，时间越久才越变化嘛，因为变化需要时间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不与神配合的时间不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不是刚才讲了，有些人他将来黑暗中爱哭切齿啊。要千金国一或者更要管教，那他们要花的时间就多了，所以这不是你说的对，他不是说根据时间的长短自动就有生命的变化，而是说有很多的条件，就是在一个人与神配合，并且积极寻求和祷告，经历与神的破碎，这个前提下，时间当然会更多的显明了。
就好像你发给我们看的那个，那照道理讲，赵永基他做了这么些年的牧师，你看那个秋兰姐妹，她也只是说有个单纯的心，那神就拣选，神就看中他呀，就是让他经历啊，那
对，
个，就好像这个有时候也很难理解，对，就很难觉得说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是摸不透。
对，
还有，我有一个题外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要不要过耶和华的节气？就说犹太人节气，比方说这个月是什么月呀、啊？还有，就是说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说聚会的时候有，就经常是说我们祷告思想，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要为阿利亚施工什么，要为以色列。祷告，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搞不清楚这些到底旧约的目的，还是说现在我们基督徒，就是说在生活中到底是怎样才能够彰显神的？
你说这个是讲的这个神学上一个很大的争议啊，就是这跟神学、基督教的历史有关。因为最早期的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过渡到外邦人的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起了冲突。所以后来当外邦的教会，发展起来的时候，好像是30世纪还是哪个世纪，有个教父，还有个他，我忘记他的什么名字了。他就写了一个 treaty，写了一个论文，就讲到，讲到这个犹太人要为钉死主十字架负上责任。他就错误解释圣经，把主耶稣钉死的时候，犹太人说这个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头上，来讲到神因他们的这个罪和他们的这个话语要咒诅他。所以呢，反犹主义就在欧洲立根。那当然，后来反犹主义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就是源远流长，一直到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也写了一篇讨犹太人檄文， 讲了好多点，不要给犹太人饭吃啊，不要跟他们一起怎么样啊，把他们的犁刀收走啊，还有什么把他们财产没收啊，怎么也是对犹太人满了仇恨。所以后来我不是讲嘛，希特勒也利用了这个。所以整个在基督教历史上，因为反犹主义的影响，所以影响了神学。所以在更正教的神学，特别改革自动神学，特别受马丁路的影响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关于犹太人，又过度解读保罗的话，就关于犹太人的东西都否定掉。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观察到一些倾向，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啊，和一些所谓的不少国内的教会都又重新在实行过犹太日，替犹太人祷告，这是在微信上啊，或者我接触的一些听众里面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很注重跟从一些先知啊，灵恩派的，比如 Chuck Pierce 啊，他都是特别注重犹太历、犹太日，通过犹太历和犹太日以及犹太文字的数字和日历的更新变化，因为每个犹太文字都是个数字，然后来讲出神在这个时候要做的事啊，所以特别注重犹太的节日。所以也不少的信徒，特别是灵恩派的信徒，他们灵恩派的有些信徒就是受，不像咱们在更正教里受到反犹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反过来，他们特别有尊崇犹太人，所以一些人在河流，你看去以色列人的每年的这个什么什么祝棚节的活动里边，好多中国人举着旗国旗啊，是吧？他们去那里参加祝棚节啊，所以他这个犹太人的节日，他是有回流的一个倾向，一个趋向。一方面是纠正咱们这个更正教里面、改革宗里面对犹太人的特别的反对，就是我们受到这个神学的影响，马丁路德以来这个神学家的影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些在灵恩派里面有些先知，比如凯特克尔，他就讲到在天堂异梦异象里讲到犹太人一些节日在天堂上他们还在过。这个凯特克尔他就问天父说，怎么这犹太人的节在还在天堂上还在过呢？这个他说，天父对他说，这是我的节日，我只不过借给他们用。所以他这个也讲了，如果这是真实的话，在天堂上还过某些节日的话，这因为这些节日和节日的限期都是耶和华规定，所以他这样的话也许有一定情况，就是说将来有些节日在天堂上还在庆祝，是纪念耶和华命令庆祝。但是无论如何，在保罗在新约中的一个话就是说，无论月朔呀，日食啊，或者是各样的仪文啊、规条啊、家族的家谱啊、无稽之谈啊，如果一直陷到这个里面，保罗的确是反对犹太人这么做的。他反对的目的是，如果你一直陷到这个今天是这个节了，明天是那个节了，今天卖左脚还是卖右脚了，我上次讲过那个例子，犹太人说今天是逾越节了，不能生活。所以他就请一个邻居，我们教会的一个属灵领袖，他太太一个美国人，请他给他打火，我讲过这个故事好多次了。然后说这就是又 fulfill 了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是不可生火，但是他又不守律法，他说我没有生火，是我邻居帮我生火。所以他这个在遵守这个律法或者犹太人节日的过程中，你到底是随大溜呢，是守仪文呢，还是说你真的是在心情和诚实地在守，是神感动你去这么做呢？因为神说了，这个不在于文，不在律法，不在割礼，不在受割礼，不是说犹太人受割礼要返回来不受割礼，不是，就是不在于文，不在于律法，也不在于受割礼，不在于不受割礼，一切在于要就乃在做心脏。 所以他在追求这个律这个节日的过程之中，有人也会献上仪文和律法。这个就是保罗所反对的。保罗不是说啊，你们犹太人不许过这个节日，就是马丁路德等改革宗里面，然后归咎于马丁路德，或许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他把保罗的话扩大了，就说啊，犹太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律法的，都不要，这个就过度了。不是的，因为这是神颁布的。所以如果有些人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复临会，他要守安息日，他要像犹太人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但是我相信很多安息日复临会的人也是得救的人。就是这是保罗的原则，就是说你对待这些事情不必争论，也不必这个。他如果凭着神的日子，他就保罗说，有些人守日子，有些人不要守。那守的人向主谨守，不守的人也是这个觉得在主里一切都有自由。这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现在是律法主义，新的律法主义是吧？啊，现在是羊沟破，或者是现在是这个赎罪人，你住棚人，你必须去住去棚子住几天。那另外一个人说，我今天上班，我不能去住棚。他说，那你就是违反神的律法。这种律法主义倾向很容易在教会里产生。所以他如果你有这样律法主义倾向的话，那就不是保罗的心意。保罗的心意是说，你守的人向主谨守的话，你不守的人。你在灵里也有自由，所以你就是现在你问你这个问题，你要守你也可以守，但是你不守的人也感谢接纳他。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讲恩典福音的这个福音派的矛盾也是这样，它是一个彼此平衡、彼此接纳的一个过程，我们一直走向极端就不好。这章本身里面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经历，比如说燔祭、素祭、这个奠祭，这些各种祭物，这章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动或者问题？
我也在想刚才宋丽用，那个 B 边姐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打这疫苗一样的，本身打和不打倒是其次，更多的还是。哪一个神能给我们平安吧？
对，因为你要记住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保罗被蛇咬了，神都能救他。对，所以你就还是在信心，你打也好，打疫苗有什么什么伤害也好，或者不打也好，神两个情况，神只要是神保护你，都能保护你。你的信心还在神里面，对，你就是凭着信，凭着神给你的平安，你怎么相信神引领你就好。一争议都容易陷在肉体里，甚至基督徒在争议也都容易陷在肉体。其实这章里面还有更多深的东西，我也没读出来的。比如你28章21节，为了7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的10分之1，刚才这个眼睛就放在这里了。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什么感动没有？他特别提到，这里是这是。逾越节的时候要放7只羊羔，而是七夕节的燔祭28章27节也是以色列公羊羔7只。这看这数量，七夕节的燔祭这是初熟节，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以色列公羊羔7只。然后当然不同的面的数量，还有奠祭铜钱奠祭。在逾越之后的燔祭也是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以色列公羊羔7只，也是一样的。这两个好像一样，就公牛献一法的1/10，细面也一样，一只公羊一法的1/10，这个也一样，七只羊羔献一法的1/10的面也是一样，一只公山羊为你们遮罪，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每月朔的燔祭，这个逾越节月朔的燔祭，它这个的时候就公牛的2只，公绵羊1只，没有残疾一只公羊羔7只，这个也是一样的，每只公牛与西。一面的1/10也是一样的，公羊调有一面1/12也是一样的，每只羊羔也是一样。这里就提了酒，公牛奠酒半新，然后公羊酒是一新的1/3，羊羔是19一新的1/4。这个时候比上一批 你看，每安息日献的燔祭，就是两只一岁的没残疾的公羊羔，细面的依法的十分之二。看这个十分之二，然后月朔的燔祭就细面的十分之三就增加了。然后每日常献的燔祭那里，和每安息日的燔祭那里都没有提七只公羊羔，只是提了一岁的一只公羊羔，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也一只公羊羔。他这的一面是一法的十分之一，油是一心的四分之一，就少。就羊羔也同献奠祭的一心的四分之一，还是他有这个数量的增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利未记一章的那个图画。到下面我今天读了二十九章的时候，他就提到更多数量，就更多了。下面的几个祭物里面，甚至到十三只羊羔、十几只羊羔，这些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是每日常献的燔祭，第二个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是在每日常献的燔祭之外额外加的，就是每一安息日的时候，周六的时候，在每天早晚献一只之外，另外献两只没有残疾的公孙的公羊羔，这个也是每次又是叠加的，每日都要献燔，早晚各一只的，然后每月朔的时候又是额外增加的，但是他月朔的时候他就一岁公羊羔七只了，公牛犊已经变成两只，这公牛犊两只，这上面没有公牛犊，然后到逾越节之后这里也是公牛犊两只，这也是额外加的。七季节的燔祭也是，就每日献早晚各献一只公羊羔之后额外加的祭物。你们有什么感动没有？
是不是他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本身就要这个有七天，你看他这也说要吃无酵饼要七日，
嗯，
一连七日，要每日把这样以爽香气之活祭的事物献给耶和华。会不会就是他这个因为这些这些好，是不是数祭最后还是可以分给那个祭司吃的是吧？
对，数祭是可以一部分火烧，一部分给祭司吃。
对，那就是说他这个要经历七天，会不会从实际的角度来说，你可能确实也要准备多一些这个祭物。
对对，你说的对，我刚才一下有个感动啊，或许是圣灵来的感动，就是回想到我这么多年一个属灵的经历和操练，和我从其中的体会。我2002年得救之后，在洛杉矶教会得救之后，就是慢慢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受到很多的成全。弟兄们教我们训练祷告，教我们有早晚的祷告，神特别安排我的环境。我在美国的前六年，来到美国的第二天，到我结婚之后一年，因为结婚之后我在马里兰结婚了，但我还在新泽西工作了。在新泽西公司的时候，神又安排我住在新泽西的教会的一个弟兄之家里。在弟兄之家里都是要早上晨更，就是很严格。我在洛杉矶弟兄之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南加大弟兄之家的时候，一个老弟兄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打电话给我晨更，那时候刚信主就起不来床啊，听见电话铃响了才穿衣服起床接电话。因为老弟兄爱你，那时候帮助你都不好意思拒绝，你知道吗？开始都是出于应付，慢慢慢慢这个过程之中才慢慢养成一个早上起来祷告的一个习惯。那时候我们弟兄之家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有晚祷，晚上就要聚在一起祷告，吃饭的时候要祷告，晚上聚会要祷告。那是我刚信主也没有什么事，学业各方面工作都压力也不大，就晚上我那时候除了早上祷告之外，我晚上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没啥事嘛，那时候就是到一个弟兄之家一个楼梯那里啊，黑暗的地方坐在那里开始祷告。他就这么慢慢开始祷告，是悔改啊，亲近神啊，就慢慢养成了一个早上早晚祷告的生活。但后来又借着更多的训练啊、成全啊，弟兄姊妹教导我们要一个早晚祷告的生活，甚至学 这个但以理早中晚三次敞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我慢慢又发展了一个习惯，就是中午出去散步的时候祷告。特别是我那十年不孕期间，我能常常为了祈求神，我中午吃完饭上班就午休的时候，那时候午休工作也不忙，有时候一个多小时午休，有时候工作也没那么紧张，有的时候一祷告，有的时候还有不止一个小时，就常常出去散步一圈，到公园里 DC 有个公园，常在坐在那里等候神啊，祷告啊。后来受了圣灵的浇灌，也讲方言祷告等候啊，常常去向神祈求，就经历早中晚三次祷告，就好像在这里献祭一样。因为我们每次祷告就献祭，你知道吗？每次祷告就献上我们的祭物，可能祷告的时候有倾心吐意啊，向神指明我的难处啊，认罪啊，悔改啊，经历赎罪祭啊，经历赎愆祭啊。我常常我那时候记得祷告的时候，在中午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为自己过去的人性的缺点啊悔改，就经历肃祭啊，求神不仅饶恕我的罪啊，饶恕我亏欠别人的错，做啊我犯的错误啊，我人性的缺点啊，我都求神一点点来帮助我更新我。我因为我迫切祈求神给我开路的一个宝贝的一个，所以我一直在祈光照自己，求神说我到底哪里有罪啊，一直在借着圣灵的帮助在里面检视自己，过去的罪肯定是神定罪我，一直悔改啊，亏欠啊，一直认罪啊。就是我在这些祷告经历中，我就又经历赎罪祭，又经历基督做赎愆祭，又经历基督做素祭，帮助我经历，又记录就是翻祭。我一直祷告，我说神啊，我走一千步，我走到那个树下，我求你向我显现，求你悦纳我的奉献，我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求你医治我，医治我们，然后我就把自己献给你，求你，我愿意经被你使用，我真的一生都奉献给你，绝对的奉献给你，就是献上燔祭，就是我把自己焚烧成灰，我一切的野心、天然、肉体，我在世界上一切所追求的，我都放下，我顺服。我降服于你，我降服于你这个环境，你把我磨黏磨焚烧这个压碎，我都顺服。我虽然我那时候极其痛苦的时候，接着婚姻呐、孩子不孕呐、这些环境让压得我不能喘息，我向神祷告说我愿意顺服你环境中的受。然后我知道我虽然我在天然肉体上我实在不能顺服，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的手为了变化我，为了能破碎我，所以我一直祷告啊，求神加力给我，神也向我说话，向我显现。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实际的进步的经历，燔祭就绝对奉献给神，一直奉献，或者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主耶稣在十字架献上以后，我要把自己做一个燔祭献给你，愿意在你手中完全有你有主权奉献给你。我们一次在地方教会的奉献中奉献的。第二个，我经历素祭，我的人性的缺点迟早会成为我生命的成长的难度，成为我服侍中的难度，成为我家庭的难处。现在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人性的缺陷造成的，所以我求主更新我变化我。我经历素祭，然后我经历平安祭，我经历平安祭就是与神与人越祷告之后，有的时候祷告之后与神就我就常常那个时候祷告，有的时候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发现我里面一个云层下逐渐下降，我才知道我祷告的时候已经进到神同在里面去，就常常很多这种经历，因为祷都主话啊，一直奉献，然后又经历赎罪祭、赎愆祭，又经历各这样的祭物。就是刚才我这个感动就是说，等我日子现在就是说没有那么我那个时候十年不孕那个时候祷告迫切的时候，当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祷告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我就常常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每周还是要有一餐进食，或者前去年一段时间刚 COVID 开始之后，我有一周一天进食，一个中午至少周五进食祷告，专门献上一个祭物，然后就是我就是想起这段经历就是感动，就是说当我们虽然有早晚的献祭， 就早晚的例行的祷告。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很容易堕落。就是当我现在的日子没有以前那么难受的时候，我对神祷告那个迫切就没有那么强，我献上那个祭物啊，那个芬芳啊，那个芳香啊，就不那么甜美了。所以就是说，我后来刚才一下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比如像我刚 COVID 刚开始那一年事情呢，就是我至少每安息日的时候，我要停下来，特别的献上我的祭物。就是在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张灵基的祷告山，他就呼召人，哪怕一周，你不能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进入到神的同在，就是至少每周有一天要花一个时间，周六晚上或者周五晚上没有人打扰你的时候，要好好祷告进到神的同在中去。我最近就发现我缺少这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工作生活服侍开始忙碌之后，我就没有像我那段时间的时候祷告花的时间多了。所以当我这样的祷告时间少的时候，我的献祭就少了，我这个人就精力救赎就少了，我出去服侍的时候，我这个服侍就容易出于我自己，他自己的施工而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就是我刚才一看这个，每当安息日的时候，每当月朔的时候，每当逾越节的时候，或者是每当七七节的时候，就是神呼召我们常常从日常的生活中，日常的繁忙的生活中，抽出一些特定的时间来与神亲近。我们好多时候就需要这个，在这个特别的时间你分别出来之后，你献上特别的祭物，这个数量可能就很大了。比如我今天不吃不喝禁食一天，从现在开始祷告到明天下午，或者说你不能做到这个，你说至少我周五中午不吃饭，我出去祷告两个小时，每周如此，对不对？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这就是你常常去花安息日、月朔，或者说这里的这个逾越节，或者是说七七节，它其实刚才回到薇薇姐姐提的那个要不要过犹太人的节日，它这个犹太人的节日就是神设立的一个 bump， 就像我们在社区里面为了限制驾驶速度，他故意设一个棒，然后让你必须慢下来一样。所有的节期让你不可，你看这是特别讲的，第七日当圣为28章25节，所有劳工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他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安静下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与神交通，从而从神得着加力，经历更多的救赎和变化。否则你在社区里没有那个办法，他可以开50迈，开80迈，那就是很危险。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